请大家一同站起来，我们祷告。感谢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使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安息圣日，一同到你的面前。你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愿今天成圣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一同学习怎样使我们更快地达到成圣。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心。求主你光照，使我们心中真正得到我们的主，得到耶稣，得到圣灵，切实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主这个时间你主持我们的聚会，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今天我们学习的十二课题目是认罪悔改重生成圣。这个问题呢，我们一看到认罪，可能有些不同的反应。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也会认罪的，逮捕他以后给他判了刑，他也要认罪的。今天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也要认罪，但是有截然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因为没有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他是迫不得已，他犯了国法，因为在事实面前的确犯了罪，他必须承认。这个承认是被迫的，他并没有从内心里头真正彻底悔改，他是被迫不得不承认，而且他能够尽量的呢，能够把他的罪能够减少一些，少受一点刑罚。当他认罪以后，如果是得自由了，可能他还会再去犯罪，因为他没有从内心里头真正改变，他没有认识到为什么要认罪啊。大家说他知道了犯了错要认罪，到底认罪为什么？在没有耶稣的人，他并不真正的了解。但是我们有主的人认罪，那是大不相同，不是迫不得已，是什么？因为我们人犯罪就失去了永生，我们就带来许多的愁苦、烦恼、疾病和死亡。上帝知道有罪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和主呢疏远了。所以圣经说，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就对着上帝不单是不爱他，而且恨他。有上帝，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样的事？正是有上帝，你犯了罪，所以才遭遇这些事。上帝爱你啊，我愿你能够出力这许的痛苦、烦恼和死亡，让你真正得到幸福喜乐。你必须怎么样？你知道你是个罪人，把你的罪彻底清除。当你把罪彻底清除的时候，好了，你有了新的生命，你生活马上就会改变。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个人怎么会喜乐？认罪悔改了。过去的时候没有喜乐，嫉妒的心很重，一看到别人比我好就嫉妒他，看到别人的这样好那样好东西自己没有，就是一个贪心。别人对我不好，马上我就会恨他、报复他。你想想，等等，成百上千的罪，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使你在违犯着，你能平安吗？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为什么？罪恶在你里面，犯罪所带来的就是痛苦。所以我们的主要叫我们都得了幸福，每天生活喜乐。不但今生喜乐，主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叫我们要认罪，你罪认得越清楚， 你悔改的越彻底，你的生活就越幸福，你天天充满喜乐，到将来永远远的生命在你里面，因为你没有罪了，就不会再死亡。所以我们讲的认罪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使我们能够对信仰更加的认识，更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重生成圣。认罪是个起点，当你真正认罪的时候就会悔改，悔改以后重生，最后成圣。一个圣洁的人是不会死亡的。人为什么要死亡？就是有罪不圣洁，所以要死亡，缺少上帝的爱。有了罪，爱就没有了。你看魔鬼撒旦罪魁祸首，他一点爱都没有，他完全是愤怒，他充满了罪恶在他的里面。一个信耶稣的人信了主以后充满爱，罪恶就会越来越少。但是你怎么能够减少罪恶呢？必须认罪悔改以后重生，达到成圣。本课中心是介绍基督徒如何得到救恩，达到成圣，而具备做上帝儿女的资格。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必须是个圣洁的人，你圣洁的人一定要认罪悔改，把罪恶都能清除嘛。所以当你这样罪恶清除的时候，你就得到救恩了，就得到救恩。救恩所说的不再是个理论，是实在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的真理。因此这一课我们分这么四个大段来说，第一就是认罪，二悔改，三重生，四成圣。今天我们重点的讲认罪悔改，我们还要提到重生成圣。我们下一次在基督的生长，基督的生长就是我们认罪悔改重生了，一个重生的人长成基督的身量就达到成圣了。下次我们要特别要讲怎么样能够使我们一个认罪悔改的人有了新的生命一直保持着，而且里面的这种新生命越来越大，越来越旺盛，直到我们都像基督耶稣一样。我们先谈认罪的问题，这里面分两个小点给大家讲，怎么能够使我们认罪的彻底。上帝爱我们，我们为了爱上帝，为了得到救恩得到生命，主的话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认罪。你会感到迫切愿望认罪，迫切希望自己能够像主耶稣一样。那怎么样认罪的第一步，如何发现自己有罪并愿意承认？有些人他发现了罪他不承认，不信主的人才知道杀人是犯罪，他能躲能藏就躲又藏，贪污也是犯罪又躲又藏，为什么？他不承认，他不愿认罪。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发觉自己有罪，你愿意认罪，你肯定愿意认罪，而且深刻的认罪。这第一点，如何发现自己有罪并愿意承认。第二就是具体的讲怎么样来认罪，如何认罪呢？才是上帝所悦纳的，是真诚的认罪。第一，如何发现自己有罪并愿意承认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你只有看到耶稣基督，他为了爱你，他为了爱你的缘故，他到世上来为我们定时的价受死。我再说这个不是观念上的认识，因为耶稣已经在2000年前降生为我们受死了，是实在耶稣就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受死了，这种爱激励着我们啊，我是个罪人啊，我本该死的，那个痛苦有多深，耶稣基督完全给你担当了。我们先读这个章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一同来读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林后五章第十四节，我们就看见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今天上午我们讲了，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这个罪犯过了，那就是犯了。今天你犯了国法，不管怎么样，非要逮捕你。你杀了人，能免去吗？你说，哎呀，算了吧，饶恕我，不行，你杀了人，一定要给你判刑。你再说也无用，因为你犯了罪。那么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啊。但耶稣呢，就赦免我们的罪了。怎么赦免？就耶稣到地上来，我们该受的刑罚，耶稣替我们担当，替我们死，所以我们就可以免去死亡，我们一起的罪都赦免。各位，这是不是爱啊？这是不是爱？是爱啊。只有我们的上帝能够这样做，把我们一起的刑罚，一起的罪，他都赦免了。上帝是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当你仰望耶稣，看到他，他所受的苦就是为你的缘故，像这些人一样，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从钉上十字架以后，一幕一幕的景象他们看到了，这个人没有罪啊。他所表现的一切都是在替我们受死，他们越看越看着耶稣是无罪的。所以当耶稣他大声喊叫，气断整个十字架都是黑的，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圣殿的幔子一下子裂为两半，大家感受到了这位当他死的时候为什么这样惊天动地呢？因为他本是不该死的，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赎我们的罪，他就真的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整个呢就出现了惊天动地的一个那么样的景象。当这个景象过了以后，耶稣大声喊叫，成了。大家更感受得到了耶稣为什么喊成了，他替我们受死，已经真的付了赎价，救赎人类的工作完成了。尽管大家不理解，但是耶稣的经历这许多看到感受到，这位是救赎主。所以等到十字架周围渐渐的有了光明以后，大家看耶稣真的死了，就都离开了。你注意没有，离开的时候这些人就捶着胸啊，捶着胸，为什么？哎呀，今天我杀了个大义人，他的死是不应该死的，那么他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啊。到了第二天是安息日，他们查考以赛亚五十三章，突然明白了，上帝却定义将他加上，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信靠他的就可以得生。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是为我们的缘故所受的，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本来恶人要把他埋在犯人坟场，谁知死的时候与义人同葬，哎，耶稣就真的就埋在一个月色财主的家里，与财主同葬。他们越看这位越是替人类受死的耶稣，这些人就悔改了。主耶稣他的心脏是破裂，所以他最后就大声喊叫，喊为什么会死啊？你再喊也不会死的，尽管你就喊喊的声嘶力竭的，你不会死啊。 但耶稣大声喊叫就死了。为什么？我们的罪在他身上，全人类的罪有多重，痛苦有多大，我们都不知道，都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到了一个极限，他疼痛难忍，最后心脏破，在破的时候是极度疼痛的，就大声喊叫，怎么样，气就断了。大声喊叫的时候是心脏破裂，所以耶稣心脏一破那就死了。在这死的一刹那，他就说成了。各位，约翰就说一个兵过了几个小时去刺耶稣这一旁，有血和水流出来，约翰说见证。什么见证？见证耶稣的心脏破了。我在第五课给大家仔细讲了这个法医呀，来证实耶稣基督他心脏是破了，因为有血和水流出来。各位，这是为什么？你看到了没有？就是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这样的牺牲，他完全是为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使他如此心脏破裂。当一个人知道基督是为他的罪而受死，并接受救主替他受死赎罪的恩典时，他的心就必被主的爱所激励而认罪悔改。一个人就看到了，哦，真的，耶稣死是为我死的，当然他就会感激啊。每一个人，当你看到耶稣是为你死的，你肯定感激他。你感激他一个什么具体表现？那就是要认罪。主耶稣啊，你为我所受的苦那么深，就是我犯的罪，我今后不能够再去犯了。正如保罗所说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就是这样，每一个仰望耶稣的人，他都会被主的爱所激励，他会留下那个感激的眼泪，不是别的，是感激的眼泪。在他这样感激主的时候，他就会深深的省察自己。我们在上帝的爱子所受的每一痛苦上，都可看到我们罪孽的深重和可憎恶。耶稣基督所受的每一个痛苦，因为他是替我们受的，我们就会看到他的苦就是因我的罪而带给他的。罪恶的深重与可憎恶，罪人就会看出自己是如何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所以我们给大家讲的时候，这个十二课以前先讲第十课。第十课是什么？就是上帝律法。在讲十课以前，我们又先讲什么？第九课，圣灵与邪灵。圣灵邪灵我们讲过，就讲第十课上帝律法。第十一课专门讲安息日怎么改为星期日的。十二课就讲认罪悔改重生成圣，这是有步骤的。今天我们到主的面前，一个罪人，主耶稣啊，你为我受死，你受的那么痛苦，到底我犯了多少罪呢？好，律法，我们一起律法。律法是把我们思想动机都给我们显明了。这次我们大家做作业的是交上来的第十课上帝律法，差不多80%的都写上了，我犯了这条诫命，犯了那条诫命，在上帝面前向主承认，感谢主。为什么？律法显明的。有些人就说，我原来任务还不错嘛，当我看到基督的爱省察自己的时候，上帝律法每一条都犯了，结果自己真是个罪人啊。过去认为自己很好，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爱。律法是审视罪的，律法审视罪，把我们引到什么？引到基督面前。律法是什么？驯龙的师傅， 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得以因信称义。这个时候你会感到，哎呀，主啊，我真是可耻，为什么犯了这些罪？我们就越愿意用上帝的律法自我省察，也就越看出自己罪的可证。哪些罪呀？恨人呐，淫念呐，贪心呐，仇恨呐，啊，嫉妒啊，骄傲多了，我就不在这里写了。当你真正看着耶稣是为你牺牲的，你真正相信爱他的时候，圣灵在你心中就会工作，你会知道自己内心的许多的罪和自己过去所犯过的都会想起来的。反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过去恨人无所谓，这个时候当你仰望主的时候，恨人就是杀人了，骄傲嫉妒自私都会引上你杀人的道路。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就会省察自己，主啊，求你恕我今后一点这种思想都没有。你会恳切的求主，因为我有这种思想，我就是犯了罪，我就不能够见你，这个就把我和你阻隔了。所以很多我们对主的阻隔，对主的怀疑就是罪恶。而其中的罪恶呢，三大情欲是最大的障碍。各位，为什么三大情欲是障碍？因为三大情欲它给你有最大的诱惑力，最容易勾引起我们的欲念。欲念一来，魔鬼给你的，哎，真好，吃喝宴乐，放纵情欲，人都是要眼前的，到那个跳舞厅里去，或者到那个什么网吧里去，我自己打开电脑，那许多犯罪的事情里面都有，是吧？就迎合自己的心，这么一来，你心就被这些事情勾引，对上帝怎么疏远了？哪里有上帝啊？人的眼光就短浅，上帝给我们的是永远的。当你有了耶稣基督在里面，知道你的罪可恨，你就想到，如果我不悔改，有一天我会到火葬场去，你就会想到。所以我在十八岁时为什么悔改了？我小的时候父母带我到教会里去，十八岁我就想到有一天我到火葬场去啊，我就想到人生的结束。虽然我那时候正在读医学啊，每天兢兢业业的，但是我知道有一天要到火葬场，我就追求真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主耶稣他给我的真的能实现吗？他所说的爱能够真正在我身上成就吗？爱就是生命啊。到那时候我真的感受得到了，那个时候圣灵光照我，我完全的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见了人就觉得都是可爱的，不论什么人都是可爱的，就把耶稣基督讲给他听，真的你心里头就变了。我那时候爱看电影，我在二一，现在第二医科大学重庆南路，我放学回家里路上电影院开了，哎，有电影看，电影再回家，回家还在看的小说。当我这种改变以后，电影再不看，小说再不看，不要教导，自然的不看小说，不再看电影。为什么？那些给我带来的我知道是短暂的，都是虚无的，对我们人不能够带来真正的让我追求真理和生命。因此在这个大爱之下，上帝诫命的激励对照之下，我们就愿意认罪了，圣灵就感动我们啊，圣灵既来了，他就是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再读一遍，他圣灵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就一定会有这效果的。这就是我们讲到一个人为什么会认罪，基督的爱激励我，你就感到上帝他非常爱我，就巴不得我的罪都能够除掉，替我受苦，耶稣替我受死，赎我的罪。我们在爱之下，在律法的对照之下，我们就愿意啊，巴不得自己更快的能够得到生命，进入上帝的国，你就会认罪了。那么下面我们要讲一讲，当你认罪的时候，邪灵就来了。所以第九课讲圣灵，又叫邪灵。这邪灵啊，他就不叫你认罪，他阻止你。所以我们明白了邪灵的工作，在这时候要靠着圣灵。首先，怎么认罪呢？你要完全承认，圣灵叫你完全承认。魔鬼撒旦怎么样？哎，算了，这个事你承认多难为情啊！哦，你承认那么多的钱呐、啊，你能还得起吗？你得罪了人，你给他讲多难为情啊！他在旁边就诱惑你。但是我们怎么样？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一定要诚诚实实的完全承认。你承认离弃罪过的怎么样？必蒙怜恤。我们一同来读：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好，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提到的。下面具体讲，我们一共有怎么样认罪，分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要把认罪的时候防止六种不正确的态度。第二，就是怎么样能够完完全全的彻底认罪。第三，就是还债，这样主就赦免我们的罪。一定要做到这三步。第一步呢，我们想要认识到在认罪的时候，魔鬼撒旦邪灵攻击我们，使我们不好好的认罪。其中有六个方面。第一，轻看自己的罪。有时人所以为无关紧要的小罪，在上帝看来却是很严重的。人的品格上虽然只有一点恶癖，心中虽然只有一点邪念，若坚持不改，则福音在他内心所有的能力终必完全失效。各位，这话不是我在这儿想着给大家答出来的，是有一本书叫喜乐的泉源，他是被圣灵感动，他自己有悔改的经验，圣灵又感动他。各位，这些话是真理啊。人的品格上虽然只有一点恶癖，心中虽然只有一点邪念，若坚持不改，这福音在他内心所有的能力终必完全失效。一个人犯大罪，开始都是小罪。你看见一个杀人的没有？他不是今天就有这个罪了，马上明天就杀人，他开始就是贪心，偷别人东西，偷着不过瘾，抢着不过瘾，打你杀你，最后就是这样，他一步一步的来的。开始就是一个贪心，没有自己又不好好的工作，有没有本事怎么样？偷，先偷，偷的时候越偷胆子越大，逐渐就升级了，到最后把人杀了。开始就是一点一点什么心，就是一个贪心，就是一个很小的贪心在里面，以后就发展。差不多是基督徒，毕竟不是基督徒，我们不能说差不多的。我信了耶稣了，我已经很多毛病改掉了，我认了很多的罪，但是自己知道还有隐瞒的罪没有承认，差不多了吧？不行。说一个例子，一千环链条链子啊，有一千环啊，不能有一环是坏的， 一千环有一环是坏，怎么样？干掉，等于没有用处。大家都很理解，因此呢，必须每一环都是非常合格的。这个例子很好，我在小的时候我就看见，在读书的时候有个图画，一个打铁的。我这个例子就是从小的时候我想到，我这里给大家举的打铁，打什么？打链条，一环一环的把它连起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认真呢？他说我每一环必须认真，不能够有一环是有缺点的，不论多长，如果有一环是有缺点，整个的链条就没有用了。我们的品德必须如此。下面我们再说一个比方，一个罐头只要有最少的细菌进入，整个罐头都要腐败。我们大家都吃过罐头呢，罐头可以放几年呢？一般一年两年三年没问题了。为什么？罐头里面没有细菌，没有腐败。细菌进去了以后很快就会腐败，如果你保持着细菌绝对不要进去，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永远细菌进不去，它永远不会坏。这是科学理论告诉我们的，实际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为什么有痛苦、疾病、死亡，有了罪，将来为什么没有了真的得到永生？因为你的罪彻底清除，那小罪也都没有了。耶稣基督真的改变了我们，所以就有了永生的盼望。有罪必然是死亡。第二，借别人的缺点推诿自己的过失。我们举个例子，亚当，亚当为什么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问他的时候，他说：“哎，你所给我的女人给我，我就吃了。”他怎么认识？夏娃给我吃啊，夏娃给我吃的时候还说：“你看，我吃的果子多好。”你看我没有死啊，我更爱你啊。亚当一看，是吗？哎，夏娃还这么可爱吗？他并没有变成一个恨我的人呢，他还那么漂亮啊。夏娃一直劝我，他吃了，你看我吃了没有事啊，你也吃吧，不信你看看我。是啊，亚当的确看见夏娃刚吃了禁果没有改变，所以他说：“你所给我女人叫我吃，我就吃了，责任不在我，因为他吃了，他吃了，他劝我吃，那我不得不吃啊。”这是第二个，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往往就会推卸别人叫我犯罪。各位，夏娃再劝亚当，亚当有主权不吃，既然你吃了，你就不要再推给夏娃了。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二点，我们大家。认罪一定要防止的，不要借别人的缺点推诿自己的过失。第三呢，推诿于环境的认罪。环境，这环境不好啊，因为他们都在那里做了许多坏的事嘛，大家要做，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做了。环境再不好，你犯了罪上帝要问你，不能够推诿于环境。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也常给大家举个例子。各位，我们都是读书上班的，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有工作的。我们有的时候迟到了，迟到的时候，现在我们知道上海的交通，特别坐那个汽车、地铁可以准时，但是公共汽车不能准时的。所以，尽管厂里单位上要求，但是特殊情况还是原谅的。的确是堵车了，一堵堵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有。那那天呢，正好晚到一刻钟，堵车没有，也堵了一点车，但是他出来怎么样，就晚出来一刻钟。这一刻钟不晚出的话，就堵车也不会迟到的。往往怎么样，我们就说今天堵车啊，自己晚出来一刻钟不会讲的， 这就是我们退为环境，这不是真诚的认罪。第四，因惧怕罪恶的刑罚而认罪。犹大他把耶稣卖了30块钱，当然这个罪是重的，但是犹大没有认识到耶稣是救主。耶稣说我是为此而生的，犹大你不卖我我也要死，因为我是要替世人死。但犹大呢，他就想到我的罪该有多重啊，我把耶稣卖了耶稣就定了死罪了。他如果看到耶稣是救主，是到地上来就是为我们牺牲的，他诚恳地认罪，耶稣肯定赦免，肯定赦免犹大的罪。因为耶稣的死也是为犹大死了，但犹大畏罪自杀。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出去一个想法，可能在座的过去哎呀我犯了那么多的罪呀、啊、就自己知道主能赦免吗？不论你犯多大的罪，你就要真诚承认主一定赦免。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最重最大的罪已经付了赎价，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他一定会赦免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的罪重无法赦免，有的人就畏罪自杀，这是错的。第四种，惧怕罪恶的刑罚。第五，拖延的态度。拖延就是流连最终的生活。拖延，我现在还没退休，做生意啊，或者是给别人订了什么合同啊，现在还得撒谎，因为知道这都是这个钱打交道，人和人之间呢、啊，订这个合同啊，或者是做生意，往往要有点欺骗的行为在里头。这个东西本来值多少钱，怎么好，你会说的比原来的价值还高还好，一定要有虚伪在里头。那么这样的时候就撒谎喽，不应该了，所以等以后退休吧。各位，我们不要这样，就是你信了主有罪就立刻要制止，做生意今后不再虚假，我这产品是多少什么质量我就这么说，不要把它扩大，扩大就撒谎。那你说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能赚钱了？绝对不会，你诚诚实实的，时间一长就知道了。哦，这一家商店卖东西是又好又便宜，他就会这样的，他就会到你这里买，买了回去他觉得就是值得。我们要长期的，一个诚实的人是长期的效果，欺骗人的短时间的，一长就露出来了，这个是假的。所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做诚实的人一定会达到好的效果的。因此你不要拖延，明白主的道理，立刻今天就要认罪，我过去欺骗的行为从今天开始我再不去违背了。你要有这种决心，不要拖延，有拖延有很大的危险。我们知道大家都晓得吗，那911早上那些上班的人才想到吗，今天我的命就没有了，有想到的没有？没有想到，想到他就不上班去了，他没有想到去的时候一下子多少人都死去了。每一分钟有个统计，整个的世界都有相当的人没有想到天灾人祸自然界的改变海啸地震战争仇恨多了，你没有想到忽然临到。我们一个弟兄的一个朋友今天他来了，我看见他，他就告诉我他的朋友早上出去上班，出了门不远一子上下了一个很长的一个钢条，就打在他头上，立刻他就死了，他好难过呀，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要拖延，我们生命是有限的，主给我们真理肯定会实现，我们明白了就要去做。千万的人 就因吃盐使自己永远沉沦。人生短促无常，吃盐就是流连最终的生活。我们不能胜过的罪恶，终必胜过我们，造成永久的灭亡。有时候你吃盐，你没有离开世界，但是呢，如果你不认罪悔改，一年两年下去，五年六年，到最后你就不信上帝了。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本来很好很热心的，就因为他没有立刻决定要悔改吃盐，以后我们再找不到他了，再找到他，他不信了，多可惜啊。这就是你吃盐，魔鬼正好，魔鬼就是叫你吃盐，当你吃盐的时候，就是你欲主疏远，欲主疏远。为什么？因为你有罪，你的罪一直不承认，在你的里面，你就会感到内疚。但时间一长，怎么样？就不会了。魔鬼说：“没有关系，你还年轻，才30岁呀、啊，还有20-30岁呢，怕什么？”好，行啊，他就诱惑你，诱惑你叫你拖拖拖拖到最后不信主，魔鬼就高兴了，把你拖到灭亡之中去。每次犯罪，轻忽基督的恩典，保留罪过不肯承认，击退圣灵的感动，逐渐心变刚硬，意志衰弱，悟性麻木，以致不能被圣灵感化而抗拒圣灵，直至灭亡。这是喜德的前言。哈姆艾伦被圣灵感动，他自己又认罪悔改，他有经验。每次犯罪，轻忽基督的恩典，保留罪过不肯承认，击退圣灵的感动，逐渐心变刚硬，意志衰弱，悟性麻木，以致不能被圣灵感化而抗拒圣灵，直至灭亡。许多人良心受谴责后不肯立即悔改，却自欺自畏，以为他们将来愿意时必能够随时改变。我日子还长了，现在暂时吧不认罪，到将来我再可以认罪呀。他们自以为虽再三轻忽上帝的恩召，仍可经常领受圣灵的感动，一旦危机临头，仍可悬崖勒马。这是很危险的哦，到了必要的时候悬崖勒马，你勒不住就下去了，整个就没有了。事情并非如此，他们既已拒绝圣灵，很难再想领受圣灵的力量而认罪悔改了，这条路总是危险的。喜德的前言21-22节，这本书呢，我希望大家很薄的一本，大家买回去看一看。这里面他开始讲到怎么认识上帝，如何建立信心，怎么认识耶稣，认罪悔改，教给你怎么祷告，如何和主发生密切的关系，让你真正得到救恩。短短的十几章，就一章一章的，有个几十页，很好。第六，流连罪恶。什么是流连罪恶？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是诗篇66篇18节提到的。什么是心里注重罪孽？就是你还不舍得把这个罪去掉，主必不听。不听什么？你祷告上帝就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决心，没有任何罪还是保留着，不愿意把它去掉了。大家就会说，有吗？有不愿意去掉的罪吗？我看如果警察的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不愿意把它去掉的罪。大家就会说，你这样说太武断了吗？没有武断。如果是你信主以后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了，还有那么多缺点，就是因为你心里注重罪孽， 你不注重，你不爱怜他，早已把他去掉了，因为你还不舍得。有些人有贪心，他祷告主，求主使我去掉贪心，他还是贪呢，贪名誉，贪地位，贪钱财，贪色情等等。特别是犯第七条诫命的男女的关系，他怎么样？他不恨了，他的机会就来了，就认罪吗？认了罪以后又来了，认了罪以后又来了，他爱那个罪，他不愿意离开那个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的罪，自己不舍得把它去掉的罪。我给大家说过吗？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有护士，他就说我叫几度人，谁好我就几度谁。他说的时候，哦，高兴得很啊，是吗？我真觉得奇怪，这护士怎么会这样说呢？谁好我就几度谁，他认为这是他的一种特点了，啊，优点了。所以我们心中一定要把注重的罪，你舍不得放的罪，狠狠地对待他。怎么狠狠对待他？只有仰望耶稣。你看了耶稣他如何爱你，耶稣受了那么多的苦，受我的缘故，你就愿意在你面前真正承认了。我还要讲我讲过的事，每一次我要讲到我自己的经验。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很疼，胃疼，哎呀，疼得我已经出汗了，那相当厉害，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胃疼会疼到那个程度。我就到医院里去，医院都是自己熟悉的人了，我知道没有什么急腹症需要开刀的，但是就疼，这个疼无法解决，特别难过了。医生同时看看也是没有什么，所以给我打了杜冷丁。我们学医的知道杜冷丁是止疼最好的，不管什么疼都给止住了，但是无效，打了杜冷丁我照常还是疼，一点都没起作用。回到家里以后，我回去了没有作用，回家了又疼，就是稍微有时候稍微缓和点又疼。在我这次疼的时候，我不再求主治我的病了，我就省察自己，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虽然求主医治我的病，主不听，为什么？心中注重罪孽，我就省察自己，在主面前认罪。当我向主认罪的时候，不到一分钟一下子不疼了，哦，那种舒服啊，一点也不疼了。直到现在20多年下来了，我的胃再没有疼过。为什么讲这件事情？最清楚的就是我认罪立刻就见效。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把那个注重的罪，你放不掉的罪，一定把它去掉。在我生活当中，我也是要进食啊，进食祷告，为了自己在主面前的亏欠，自己的思想意念，在主面前希望主能使我真正达到完全像主一样。上次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有个姐妹就说，哎，焦牧师你讲讲你自己啊，是吧？那今天我就讲一点，是吧？这很自然的，我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是要真诚悔改的。我在这儿为什么在给大家讲的时候大家看见都是一种辉煌正面的？因为我们需要讲这个正面的，那许多反面的灰色的我们要少讲，灰色的是魔鬼的工作。但是我们从一种软弱当中变刚强，我们可以讲。如果你软弱没有变刚强，你不要讲。为什么？要使我们信徒要看到主荣耀的这一面，的确是主是给我们是荣耀这一面，一定会得胜的。每次私欲的放纵都足以加强人厌弃上帝的心，这也是喜乐的泉源22页。每次肆意的放纵都足以加强人厌弃上帝的心。撒旦 从人的弱点入手。你有什么弱点吗？他就正好趁机而入，使我们从小罪就发展成大罪，一直违背主。所以第一点，认罪的时候，第一点要防止六种不正确的态度。第一，轻看自己的罪，有小罪不要紧啊，做个差不多的基督徒那是不行的。第二，接别人的缺点推诿自己的过失，他犯罪吗？他叫我犯罪吗？他劝我吗？第三，推诿以环境的认罪，周围都是这样，大家都在拿公家的东西是吧，那我就拿了嘛。第四，因惧怕罪恶的刑罚而认罪，没有一种罪是主不能赦免的。第五，拖延的态度，不要拖，今天大家学过，回去就要很好的省察自己，要认罪。第六，留恋罪恶，不舍得，这种罪常常圣经说缠绕着我们的罪，你把它甩开它又来了，你呢也怜慕它，不愿意真诚悔改。这六方面不正确的态度，我们一同来读一读好不好？记住，轻看自己的罪，借别人的缺点推诿自己的过失，推诿环境的认罪，因惧怕罪恶的刑罚而认罪，拖延的态度，流连罪恶。我们再读一遍，轻看自己的罪，借别人的缺点推诿自己的过失，推诿环境的认罪，因惧怕罪恶的刑罚而认罪，拖延的态度，流连罪恶。愿主帮助我们，这是认罪者第一要注意的，这六种不正确的态度一定要把它去掉，然后呢我们就进行第二，怎样认罪的第二呢？清楚的，就清清楚楚的承认，毫不隐瞒，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你只要是在圣灵光照之下，使你想起来了，不论这个罪是什么性质，多么觉得难堪啊，你知道是错了，或者这一债啊有多少，即使现在你根本还不出来，但是你要还，你要决心，我一定要把我过去不该得的钱一定要还掉，对公家的，对个人的，或欺骗来的，或偷来的啊，一定要还掉。毁坏了别人的名誉要给人恢复，各位你不要觉得难呐、啊！当你看到主耶稣为我的罪受死，他多么希望把罪恶都去掉，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你巴不得再多的罪恶你想到愿意承认，一承认罪这重担就没有了，不然你一直背在身上，背在身上是难过的，我们把它放掉心里就喜乐了嘛。承认了什么什么罪，我不该得的一笔钱，不该得的一笔财物，我毁谤了什么人，我恨了什么人啊，已经给他争吵，或者是如何如何，你想到了。下面第三就是还债。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撒该是个税吏，在那个时候啊，大家都看不起这个税吏啊，所以耶稣有一天就专门到撒该的家里去，说撒该可高兴接待耶稣，他就看到主还是爱这个罪人呢、我一个罪人，耶稣真的爱我吗？救恩，而且临到这一家，耶稣说救恩今天临到你家了。撒该一想，我这个罪人也是可以得救吗？所以他就对耶稣说，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讹诈了谁还他四倍。为什么还四倍啊？这只是根据圣经 圣经里面当时以色列是个国家，国家有国家的这个刑事法，国家的刑事法是什么？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牛，四羊赔羊。因为古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财产不像现在，这三四千年以前了，就是牛羊啊，大家过着生活啊，就是这样，和现在生活不一样，因此就拿这个食物来做例子。那么今天我们如果是真的犯了罪，偷了或是不该得的，我们应该偿还。古时候是四倍，那今天你不一定四倍，你就是多少，一万我就还一万，五千我就还一 五千也就可以了。但你如果为了使自己不要再犯，你就四倍，那是你个人的问题。总之你要还，还就是表示你的决心，我再不犯了，求主帮助你不要重蹈这覆辙，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学过了以后呢，很多人他们就行动了。在这个认罪当中，若是有毁坏别人名声或是论断败坏别人的言行，也要向受害的人承认，就是不单是经济方面的、财务方面的，还有关于名声方面的，还有说别人坏话的事。在这次啊，我想大家也有不少的人会认识自己的罪而承认的。我们在过去，我给大家说一下，这几次来啊，关于经济方面的承认的，有的最多是一万，还有五千的、三千的、两千的，就自己向上帝承认了，然后呢，他们就还债，把这钱用为传福音，承认了，然后呢，他们就还债，把这钱用为传福音。那位不该得一万的这个老弟兄还在这里，今天他在下面来听到，他说我开始我不该得一万块钱，我心里很不平安，后来做生意当中别人骗了一万，哎，他说我接着就算了，后来他又来听，他说不行，别人骗我是骗我，我自己不该得，我应该偿还，所以他就付出了四万加四倍。为什么过去为什么迟迟不还呢？因为他是在农村里面，就把这四万块钱给农村盖一个礼拜堂啊，农村盖礼拜堂差不多了啊，他就这样心里高兴啊，我把这个重担去掉了。那么刚才我提到的，他们都自己如何来处理，总之这个债要还，表示自己的决心。下面呢还有呢，还有一位他是这样，他迟到了一个金戒指，他知道是他外婆的，怎么样，那时候不信主不给他，外婆很着急找也找不到，实际上他拾着他就不给他。那个信主以后，现在说来已经有差不多二十年了，他知道自己错了，主动把那个金戒指给外婆，告诉外婆是我拾的，因为我信主了，我不能够贪你这个戒指。还一位呢，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革的时候知道很多人说瞎话的，故意害人呢，他的邻舍他就说了很多败坏人的话，毁坏他的名誉，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敌人了，毕竟二十多年见面不说话。后来他就信了耶稣，要向他承认，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见了面不敢说，回来接着祷告，求主加国力量，再睡第二次又没有，到第三次了，他主啊，请你帮助我，让我一定要向这位姐妹承认了。所以他就有一天去买菜，正好看见他低着头 在那儿捡菜，他就轻轻的在后面拍拍他。这人一看谁拍我，一扭脸看见他，那表情很不好，是吧？想起来几十年你这样害我。这姐妹流着泪就给他说，我错了，求你原谅我，因为我现在信了耶稣，我过去是错，你肯原谅我吗？很诚恳。结果对方怎么样？感动了，态度也改变了。他恐怕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如果是狠狠的再骂我一顿怎么办呢？后来就想了，最后骂我，我也要去跟他讲。他就诚恳感动了对方。所以这个认罪的过程呢，实际上也值得我们能够救人的过程。还有很多我在这儿就不讲了，我现在给大家还要说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我记得在辅导班说了一下，但今天呢，我想把他的事呢，在这儿他写来的信啊，他夫妻两个给我写来的信，他们是在监狱里头写来的，这里面一些话都给大家听一下。因为他们本来是在东北一个地方工作了，这工作做得很好，在那里在一个哈尔滨这工商银行里头第十二支行工作，都在银行里面待遇很好。后来因为搓麻将把钱输完了，借朋友钱也输进去了，最后好了，把公家的钱拿了一大笔就逃到上海来，是这样的。所以他在9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你所在的教堂，一踏进这所教堂，我们立刻被这里的所有的吸引。由于今天讲道使我心灵发生了震撼，当时我们都不自由主的流下了眼泪。我们同时跪在地上，在上帝面前做出了忏悔。经过近一年的学习，我们俩满怀着喜悦的接受了洗礼。我们慕道班差不多是要一年的，我们在内心的深处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个人的救主，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知道我们所犯的罪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同时也给家庭带来了莫大的伤害。我们为自己的罪深深的痛悔，我们经常在一起问对方，是继续苟延残喘的过逃亡的生活呢，还是应该他就是点点点再说下去。面对以后的路，我们该如何在深夜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祈祷，祈求主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到2001年，现在2008年了，2001年初我们决定投案自首，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现在我们在哈尔滨监狱已经服刑6年了，我原判15年，妻子呢10年。虽然尝尽了人间的苦难，但我深知主与我同在，主会救我脱离一切的祸患。我的妻子呢在女子监狱服刑还有1年多，马上呢就可以回家了，可能也是给他宽容他。因为判了10年，他写信的时候才服刑了6年嘛，那么现在他1年，那就7年了，就可以让他回家了。那么这次我就写信去再问问他，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出来，我们就给他寄去一些小的册子。所以在他的妻子呢也看到了我们给他寄去的，因为寄圣经是不行的啊，不准看圣经。那么寄给他一些短的讲到圣经道理的，他们 看了以后很有帮助。还有一个就是金句，我们大家有金句吧，可能给大家发过，就是选录出来的圣经章节，他们在身边常常去看。这也是认罪，各位，这个认罪和在社会上如果是犯了这罪，认罪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认罪也会认的，或在不得已之下，为了什么？减轻自己的苦，减轻自己的刑，他并没有个痛悔的心，在上帝面前是痛悔啊，要使自己一个新人啊，那是截然是不同的。第四，上帝如何对待诚恳认罪的人呢？诗篇34:18一同来读：耶和华靠近伤心人，拯救灵性痛苦。我们再读一遍：耶和华靠近伤心人，拯救灵性痛苦。今天我们看到主多么巴不得我们能够达到圣洁完全。你承认吧，没有任何罪是不能赦免的。大卫犯了3条诫命，甚至杀了人，他的罪赦了，他彻底改了。很多人还愿意叫大卫，为什么？他真诚认罪悔改。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你一定要真正痛悔，不是表面的，是真正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认罪后还应该做什么呢？认罪后还应该做什么？悔改，先认罪，认罪以后第二步就是悔改。为什么还要讲悔改呢？很多人认了罪以后没有悔改，又去犯了。我们认罪以后叫悔改。什么是悔改呢？悔改上面就是离开罪恶，下面转移心智。过去是向东的犯罪的道路，悔改向西。我是说一个比方，就坚决离开的罪恶，那就是改。认罪就是悔，知道我罪了，悔，下面紧接着要改，不要再去犯。那么这样的时候就是真正的悔改了。悔改的效果如何？真正悔改了，上帝就看我们是不是你真正又悔又改。当一个人真正悔改，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你没有真正悔改的话，那不会赦的。不是你说的那么好听，罪仍旧在那里。上帝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诚悔改。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悔的人真诚是怎么样？认罪，彻底认罪，把那6个不正确的去掉，清清楚楚的承认，还要怎么样？关键的第三什么？认罪必须如何做到什么？大家想一想，第一，防止6种不正确的态度；第二，就是有什么承认什么；第三，什么？得还债，你得还债，不要忘记啊！没有涉及到人，用不到；你想，没有和人有什么联系，你向上帝承认，既要和人有联系，既要和那个人承认，这表示你真正的认罪，很重要的。这样上帝就赦免你。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切，那罪还在那里，你表示着再痛心，哎呀，甚至流泪，上帝不会赦的。就是你真诚要认罪，同时要还债。好，我们一同来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的。约翰一书1:9 我们再读一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定的，上帝是信实的。什么是信实的？上帝说赦就一定会赦的，只要你真正认罪啊，是公义的，你认了罪，罪就没有了，就算你是个义人了。你不认罪，肯定还是罪的。上帝是公义的，是非善恶分明，这样的时候罪恶就得赦免了。圣经里说完全除尽，耶利米33:8，如云消散，以赛亚44:22，如同深海，米迦书7:19，永远离开，103:12，不再纪念，耶利米31:34，我们就不去翻了。总之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圣经这样重复的用不同的表达呢，就说明上帝一定会赦免的，像云彩一样就散开了，没有了。深海投进去还能找得到吗？那就没有了。感谢主，主为了爱我们，只要真诚认罪悔改，主一定赦免。因此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28:13。下面还要讲这赦免，我们对赦免的含义呢还有更深的认识。上帝的赦免不单是司法的行为，使我们脱离刑法。好，你认罪吗？上帝说你的罪没有了，这司法的就是免去你的罪，更是矫正我们的罪恶。他的爱是改变人心的动力，他矫正我们。我们都是爱犯罪的，我们都有不同的犯罪的特性在里面。如果我们罪恶得赦了，耶稣基督替我们死赦了，过去罪就没有了，那我们还是一个爱犯罪的人，那怎么行啊？那又犯了。所以上帝要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容易犯罪，那么就矫正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从内心里头去变化。这个我们在过去讲到律法和救恩呢，大家还记得是吧？怎么来矫正我们呢？怎么来帮助我们改变呢？主耶稣便对你说，我要与你立约，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你心上，又要放在你的里面。各位，就是这样，主耶稣便对你说，我要与你立约。立什么约？耶稣要把律法写在我们心上。过去我们心中没有律法，所以有的时候哎，知道错了不该撒谎，怎么样还是撒谎。为什么？里面没有写在心上的啊，那么牢牢靠靠的提醒你的律法，只是一个概括的自己的情况。因此当你认罪以后，耶稣就给你立约。弟兄姊妹，你愿意吗？愿意立约的话，耶稣就把律法写在你的心上。律法写上以后还有工作要做，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体。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有恨人的心，而且到一定的时候会杀人了。你说现在我们有杀人了，但是到了一个时候，就是逼着你没有办法，可你恨杀他啊，有没有啊？
有
啊，对呀、啊，到一定的时候是你太伤心了，对你太饿了，他饿得要把你杀了，那个时候你也会了，你杀我，我杀你。人就是这样，看来平常很好，但到一定的时候，那个罪恶在里面越来越大，在这种刺激环境之下，人都会杀人的。但是呢，上帝会改变，杀人的心不守律法就是石头的心，杀人的心我们可说都是石头的心了啊。 我们的主给你换上了肉席。下面还说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什么灵？圣灵。主耶稣改变我们内心，你看这是改变吗？一个肉心，一个实心变成肉心，这不是改变吗？就改变我的心，不再那么刚硬。律法写在心中，圣灵在你心中帮助你，这个人就变了，肯定就变了，和过去就不一样了。他就感到再犯罪，圣灵就责备他。上帝律法就显示了，因为耶稣把律法写在心中，过去一个非常冷酷的心，现在就变成了肉心，柔软了，温柔了。过去别人恨你，你就要恨他厉害，你比他还要厉害，现在不行了。上帝给你一个不是实心了，是个肉心，就不会像过去那么恨他了。啊，真奇妙啊，真奇妙。主就会这样在你心中，你接受他就会这么改变。我不是给大家说过了吗？五岁的时候给我父亲报仇，拿棍子打那个人。给五岁我这么恨人，我现在肯定要杀人了，对不对啊？但主改变了我，我现在的确我靠着主，我不再恨人，不用说去打他了，绝对不会的。我真的感谢主，主的爱，他的能力就实现在我这个罪人的身上。我真感谢他，我就体会到这些章节都把它连串到一块儿，我们就知道了我为什么一个信主的人就会改变，关键就是在这里。例如大卫、彼得他们的悔改都是这样，彼得连承认主都不敢了，说你是和耶稣一伙的，哎，我不认识他，又说我还是不认识他，发怒起誓我不认识他。后来你看变多么好，我们等等会讲他。大卫呢，犯了三条诫命，上帝爱他，他痛悔在主的面前，为了不辜负耶稣为他牺牲的爱，他彻底改变了。假如赦罪以后若继续行恶，既往的罪必不得赦。今天我们认罪了，一样一样的都求主饶恕了，但是你还继续犯罪，就是我们说不是肉体的软弱了，是故意去再次犯罪，那么你罪就不得赦。这个我们想大家都很理解的，尽管你过去都认罪了，继续再犯，当然了，你罪还是存在的嘛。要赦了你的罪，你不要再犯了。所以赦罪以后继续犯罪的话，那个罪就不得赦，这个是公义的。上帝不能够因为你过去你认罪悔改了，现在犯罪也算你是不犯罪，那上帝就是不公义了。上帝看我们就是人改变是个前进的，过去尽管很多的罪，你现在不犯罪了，上帝就看你是好的，你现在不犯罪了再犯罪，那又是不好。总是看你在一个渐进的过程当中向着什么方向去走。第三，悔改的效果如何呢？我们一同来读《使徒行传》三章第十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比从主面前来到，就比从主面前来到什么安舒的日子。真的悔改了，悔改归正，真正悔改就归正，使你们罪得以涂抹，就赦免了，这样的安舒的日子。你每天肯定在家里年年有愁，的确是喜乐的，因为什么？罪没有了，过去搅扰你的一点事情，哎呀，像那个海浪一样，饭也吃不下，睡觉也睡不着，现在怎么样？没有了，就是承认了，睡觉睡得香甜，吃饭吃得下，只有喜乐。 主啊真的会给我们的。当你悔改罪得赦了，安舒的日子，安舒的日子就来到了。你真是会充满难以形容的喜乐在你身上。一同来读，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我们多么希望安舒的日子，圣经来说出人意外的平安，你从来没想过的平安就给你了，这都是认罪悔改的结果。所以上帝为什么强调认罪悔改，是叫我们真正得福气啊！你认罪悔改就得福了，你就真正安舒了。所以有些人信主以后，他说我不想天国，天国他不想，他只想有个平安的日子。各位，你不认罪悔改，你再想平安的日子是不会有的。你必须真诚认罪悔改，你认罪悔改越彻底越平安越喜乐，怎么永生自然是有的。好，第四，悔改后还有什么重要的步骤呢？悔改以后还应该怎么样？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当归向我们的上帝，这很要紧。耶稣说了个比喻啊，他有个人心里有鬼，好多的鬼都赶出去了，五六七八十个的鬼都赶出去了，真的有人心里是有鬼的，是吧？使你比如说完全失去常态啊，不穿衣服打人骂人跟疯了一样，医院里也没法治疗。耶稣就说打扫干净把鬼赶出去了，如何？里面没有耶稣，鬼一看，哎，这个人心中什么干干净净，没有耶稣，又带了比过去更恶的鬼进来。就说明我们认罪悔改罪得赦了，我们一定要归向上帝，我们天天要思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充满我们的心。不要因为我认罪悔改了就高枕无忧了，那世界上那许多的诱惑试探他还会进来的，只有你真正归向主耶稣基督做你的主，那么试探诱惑再来，你把它都可以排除出去，不会占据你的心。所以要归向我们的上帝。一同来读，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当我们真诚认罪悔改，一起的罪都清除，安舒的日子来到，天天时时刻刻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啊，悔改认罪了，我们受洗的时候差不多都是每一次就两百多人了，后来看看就几十个人了，那些人到哪里去了？很可惜，他们没有专心归向上帝，他没有经验认罪悔改的喜乐。但怎么样，当着认罪悔改了以后，社会上那些的三大的情欲啊，金钱名誉地位啊，享乐啊，特别是青年人啊，婚姻的问题啊等等，好了，一主疏远，一主疏远，三大情欲进到里面，把主就又离开了，很可惜的。第五，天上如何重视悔改的人呢？悔改了以后天上怎么重视呢？我们看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那前面说怎么欢喜呢？哦，我们的天父要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就宣布这个人悔改了，大家就为他欢喜快乐。为什么？主耶稣为我们付了最大的代价牺牲了，结果我们真的悔改了，你看主多么高兴啊！耶稣死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一起都非常难过，他们是心连心的，众圣灵宇宙众圣灵都看到了人类犯罪耶稣受死的一幕啊！今天我们接受耶稣，真的悔改了，离弃罪恶，把主接在我们心中，真正进入上帝的国了，那天上真是喜乐，因为主牺牲没有白费，多好！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啊，弟兄姊妹， 愿主帮助我们重视。第三，我们讲重生。什么是重生啊？重生并不是很难理解的。先我们讲一讲重生的重要性。重生的重要性，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水，我们慕道班结束以后，我经过一个礼节，就是洗礼，大家要到水里去，从水里上来，这是水。圣灵呢，这个到水里去上来，圣灵一同在你的心中，就是把我们的过去的这个罪恶的人埋葬到水里，从水里一上来就是新人了。要借助水，水是一个意识，但是在进入水中的时候，圣灵与你存在，那就是把我的罪完全丢掉，在水中埋葬了，我们起来就是一个新人，这就是重生了。里面呢就有上帝与你存在，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为什么？你不重生了，还是个原来的罪人，怎么进上帝的国呢？我们很容易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啊。何为重生？刚才讲了，这个就是重生。到底怎么样是重生呢？我再给总括了一下，不是太复杂。真诚认罪悔改的人就是重生啊，那就理解吗？一个真诚认罪悔改的人就是重生了。因为你真诚认罪悔改，里面就有个新的生命。耶稣把律法写在你里面，有圣灵与你同在。当遇到有罪恶来的时候，你就会对付里面的罪恶，因此你就是有这个新生命的人。我们这里呢给大家看到的，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当你真诚认罪悔改的人，他肯定愿意接受洗礼，接受这洗礼，圣灵同在，把那个一切的罪都埋葬了。所以这里呢，我们旁边是个洗礼，在那边呢是个婴儿。当我们洗礼以后，就是一个出生的婴儿，多可爱，没有罪啊！我们就是用这个来代表的，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耶稣基督我们死了，他复活了，复活以后是个什么身体？是荣耀的。耶稣可以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主耶稣他可以随时出在我们人前，那个时候他成了一个灵体。就说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你真正借着洗礼也认罪悔改了，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永永远远，他替我们死，服了赎价，他永永远远活着，我们就像主一样了，那就是一个重生的人。那重生的效果是怎么样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我们重生以后，主把实质的心拿掉，换上个肉心，律法写在里面，给你圣灵，让你就能够遵守上帝的律法。下面一个重生的人很重要的经验，有圣灵的同在，与肉体的罪相争，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段话呢我说了一遍，现在我再回去再给大家解释。一个什么人是重生的人？就是里面有了圣灵，律法写在心中，和这个肉体的情欲斗争，就是重生了。如果你信主以后没有这个斗争，你没有重生。什么时候心里有斗争，做一点错事，马上就圣灵感动你责备自己，而且呢你就有力量把罪恶胜过了，你重生了，因为里面有新的生命。重生的人就是有善恶之争在里面，有时候非常激烈， 甚至要进食祷告才能胜过，那就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但是你注意第三行，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顺着圣灵而行的人就是重生的人，顺着圣灵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就胜过罪恶，胜过肉体的情欲了。不是有一个故事啊，虽然很小，但是还说明问题的。有一个偷人东西的小偷，晚上开布道会，他就来听了，一听很感动。我为什么偷人的东西啊？偷东西是罪呀。他听过这篇讲道以后，结束他就向牧师表示了：“牧师啊，我悔改，我不再像过去一样再偷人家东西了。”牧师就为他祷告，他真诚的一个重生的一个开始。回到家里去以后，他的家呢住在旁边一个卖包子的，他晚上常常出来，一笼一笼包子放在那里，人不在，拿了一个口袋一装就回去了。这天出来看见了这包子在这儿，一笼拿了一个放在口袋里了。回去以后啊，整夜没有睡觉，哎呀，为什么又偷了个包子，我悔改啊。他第二天找牧师了，他牧师啊，你不说悔改了人就改变了吗？我过去偷包子，昨天晚上我悔改了又偷了包子了。问牧师，牧师说，我问问你，你过去偷包子和昨天又偷包子有什么不同？他过去偷包子乱偷几个吃了就睡到大天亮啊，经常去偷，为什么今天你告诉我我偷了这个包子我一夜没有睡觉？你也重生了，所以你偷了包子，因为里面有新生命，为什么你还偷？所以这样的时候呢，牧师就为他祷告，再为他祷告，你要保持住你刚刚有的新的生命，求主使你今后能够彻底把罪恶去掉，这个小偷以后再也不偷了。各位，我们重生以后还难免有一些肉体的软弱，所以呢，重生的人还会犯罪吗？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彼得他三次否认主是肉体的软弱，耶稣没有把他看成，哦，你多可耻啊，彼得啊，我早跟你说了，你说我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我就说今天夜间鸡叫以前要三次不认我，你还说我就是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耶稣没有计较这许多。当彼得否认主的时候，正好鸡啼叫了，三次否认主鸡啼叫，哎，彼得看见耶稣，耶稣也听见鸡叫，正好扭过脸看见彼得的目光。彼得啊，怎么样？没有一种觉得你为什么又犯罪了，好像是让他很责备他、看不起他的那种目光，是怜悯他、爱他。彼得一看见耶稣的目光，马上万箭大逊，他就想到耶稣啊，你这么爱我，而且他就想起来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到你，像筛麦子一样筛你，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就想起，我还没有否认主，耶稣已经为我祷告，我回头以后要坚固我的弟兄。哎呀，他就更感激主了，主爱他，愿意他悔改，就看到这确实是救主。所以彼得 当看见耶稣，与他目光接触以后，他就出去痛哭。我们记得那一幕，以后彼得就真诚悔改，他肉体的软弱，结果怎么样？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把彼得抓起来，彼得如何？承认主，你还奉着名传道吗？我们就是为此而生，我们还是要传。鞭打了以后，出去照旧传。有一次把彼得监禁起来，手铐脚镣，第二天要把彼得处死了，彼得怎么样？退守了。天使来把他救出去，咬彼得，彼得都不知道，把衣服穿上，监门一道一道都开了，把彼得一直领到监外，彼得才醒过来，怎么我到监里外外面来了？你看这只心呢，真正的悔改了，就在主里面的坦然了。彼得大胆传福音，有耶稣的能力。最后我们知道彼得是怎么死的吗？对，倒钉十字架。为什么倒钉十字架？因为彼得传福音，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彼得说，我不配像我的主啊，我的主是圣洁的，我是三次否认过耶稣啊，就求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这彼得他是倒着钉十字架，头朝下钉在十字架上，他不忘记他肉体的软弱。我们都难免有肉体的软弱，但是不能原谅，也可能要犯罪的，但是犯罪应该越来越少。我们下次讲在基督的生长，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肉体的软弱不要做恶人呢，恶人却被祸患击倒。什么是恶人呢？他不是肉体的软弱，他就明知还要去犯，而且犯了以后还要去犯。肉体的软弱犯了罪就常常自责，就好像那个小偷偷人包子是一样，圣灵在里面就责备他。我们这样就会逐渐的越像我们的耶稣。所以一个重生悔改的人呢，难免有过错，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时时刻刻的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不是给我们出信的朋友们啊、一次受洗就结束了。今天像我，每天我都要审查自己的，有一个思想动机是错的，马上求主饶恕，我就巴不得求主使我能更快的能够把一起的罪都彻底把它清除。每个人都是要在主的面前从重生开始，一步一步一步的把一起的罪都要承认，最后达到成圣。所以重生有圣灵果子的人必定爱上帝，遵守他的诫命。这就是看一个人，你重生了以后，看你是不是爱上帝，遵守他的诫命。为什么？哎呀，主啊，你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是个罪人，你今生没给了我，我改变了，我有这么多的平安和喜乐是过去所没有的，你自然爱上帝，你肯定愿意遵守他的诫命。爱上帝的就会守他的诫命。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他就会问为什么？因为我们犯了罪，上帝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给我们永生，做他的儿女，所以叫我们悔改。而诫命呢，就是告诉我们你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指出什么是罪恶。因此我们感激我们的主给了我的新生命，让我除去罪恶，所以我就愿意爱诫命。所以在爱诫命就去守诫命，愿意以诫命来审查自己。所以诗篇第一篇呢，大家回去可以看：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 有主的律法在心中，就是这样。你真正爱主，就愿意守他的诫命，昼夜思想，越守诫命，心里越喜乐，越感恩，罪恶就越少，越成圣，与主的关系就越密切，一切的障碍，对主的怀疑就都消除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达到成圣的人了。一个人重生了，就力求一步一步一步的接触圣灵的果子来，过去的罪都清除了，达到成圣。重生后还一个很大的感触是什么？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直冲，达到成圣。下次我们讲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每天要长进，你长进就是一天心思一天，罪恶承认一点就吸一点。我们为什么是救人？罪恶在身上就是个救人，把救人去掉一点就吸一点，因此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呢，就是有长进，逐渐从重生一步一步一步达到成圣。这就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方面，下次给大家仔细讲在基督的生长重生以后如何达到成圣，进入上帝的国，真做他的好儿女啊！我们把这个重生很重要啊，复习一下重生的重要性是什么？不重生不能什么进上帝的国，是重要，所以每个人一定要重生。何为重生呢？真诚认罪悔改的人里面有圣灵与你同在，接着水和圣灵洗的就是重生了。真正重生的人有什么效果呢？第一，有圣灵的同在，与肉体的罪恶征战，而且得胜。你就心里一犯罪就不平，斗争很厉害，直到把罪恶都把它除去，这就是你真正重生了，要把握住。第二，爱上帝，遵守他的诫命，巴不得更快的把一切的罪都去掉，以圣灵在你心中为宝贵，对照自己的品德，除去一切的罪。第三，结出圣灵的果子，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新的生命在里面，逐渐就长大了。感谢上帝。我们下面呢有几个问题啊，成圣呢？成圣我们就下次讲。下次讲成圣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在基督里生长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问题在这里要看一看。第一，认罪时要防止哪几种不正确的态度？第一，什么？不要认为是小罪啊。第二，什么？推诿于别人的过失啊，他犯了罪吗？他叫我犯罪的吗？第三，什么？推诿于环境，他们都这么做吗？第四，什么？意思什么？不要惧怕罪的刑罚，不要畏罪自杀，像犹大一样。第五，什么？拖延的态度。第六呢？留恋罪恶，还舍不得把这罪放掉，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大家醒察，把自己舍不得罪，一定求主帮助你新的生命克服。怎样才能真诚认罪悔改呢？认罪第一，如何防止六种不正确的态度？第二，怎么样要完全承认，毫不隐瞒。完全承认以后，第三如何？对，什么？还债。对了，大家记住了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一定要还债，不论是哪一方面的，你涉及的人一定要还债，这才是真诚认罪悔改。第三， 为什么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为什么？因为你还是个罪人，没有新的生命，你能进上帝的国吗？当然不能了，你必须要以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必须重生。我们信耶稣不是旧习惯的改良，是从内心里头改变的。社会上有教育，国家也有教育，那个教育是改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我们信耶稣是从根本上新的生命，好像一个人啊重新再生一遍，有完全的新的生命，那就真正有了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第四，你有重生的经验吗？我想好多人都有了，等以后我们再受洗就更加深你重生的经验。第五，怎样才能达到成圣呢？就是我们下次讲重生了以后如何一步一步地达到成圣。好，感谢主，愿主赐福给我们大家。今天有出来的朋友吗？我们请招待发一下，出来的朋友们很欢迎你，我们很欢迎大家学习这个道理。我们这一段很重要的就是使我们如何得到救恩，圣灵和邪灵，上帝律法，就认罪悔改，下次就是在基督里生长，一步一步的达到完全。很欢迎大家继续参加。我再说，没有报名的，你来了很多次了，我们希望你能报个名。没有做作业的，希望你做作业，过去的慢慢的补没有关系的，从现在就开始做作业，这是你的福气，让你真正得到宝贵的真理。还有今天结束以后150到200学号，150到200的，不单单是做作业的，只要你有学号就请你来，150到200有学号的，做作业不做作业都欢迎来。过去我们报告过了，可能你没有来参加，你今天也来参加，你过去没有来，有好几位，我看我们已经三次在一块交流了，很好，效果很好。所以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请150到200的，过去没有参加的，欢迎你参加。我们现在来唱第69首，我们唱诗第69首。王平姐妹，请你做祷告。Thank you.
主为我义大有利益，耶稣我来救你，救你，我最执着
站起来，
我们深深感谢，满心赞美我们住在高天之上的阿爸父啊，在这样一个充满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这样主您赐福的日子里，我们得蒙主您的儿女可以来到主您的脚前倾听这样重要的信息，这是来自属天的信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是多么的重要。主啊，我们觉得我们是多么有福，被主您看重，被主您拣选。主啊，求主您此时此刻您来到我们在座的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您赐下您的圣灵给我们，您赐下您属天的力量给我们，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战胜自己身上的罪恶，与自我的我与老我征战。主啊，也恳求主你每一天您将您的灵粮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听了您的话语之后，都能够每天用更多的时间与主亲近，让我们能够读懂您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主您圣灵的同在，也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靠着主您赐给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罪恶征战。主啊，我们知道在这最后的时间，这世界的末日已经临近，求主让我们有一颗警醒预备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主您的面前一天一天的长进，在灵命上能够长成主耶稣基督的身量。主啊，我们在此时我们同心的一起感谢您赞美您，因为您为我们创造了这个宇宙，因为您让独生的爱子降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这十字架上。主啊，我们在今生我们真的无以报答您，只求主您让我们在听了您的话语以后，每个人都能够从自身做起，每天的都能够一天一天的长成主耶稣基督的身量。主啊，求主您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凡来到主您跟前的人，心灵有软弱的，家中有困难的，身体有病痛的，还有各种家庭各种各样的难处 都求主在今天能够赐下您丰丰富富的恩典，补足我们，恩赐我们。主啊，也求主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在今后带领更多的亲朋好友和家人都来到主您的跟前，得到主的赐福。我们这样的有形的聚会即将分散，但是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求主您的话语时时刻刻牢记在我们的心中，求主您将您的律法也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按着主您的律法而行，让我们都能够做主您所喜悦的孩子。有罪的孩子，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灵求。
各位请坐。
专心渴慕，牧羊甘心付出，到溪水旁做渴牧羊。您要是在学习资源上需要帮助，请联系牧羊童工，或者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牧羊。